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老修行人已经修到，已经到最后，走到最后，大部分都不会讲很深的教理，不会跟你讲很多的中观啊、唯识啊，然后分别太多教理不会的，他已经这些过程，他已经比较不会这么去以这些来教化众生，他大部分人家来跟他参访请教的时候，都是在讲忠孝，对人要忠，要孝，对师长，父母要孝，然后呢，对人要诚，对众生要悲心，以及出离心，出离，看破世间出离心。所以修行事实上都是以这个为一个主干，为一个主干。你真的要出离人世间，那么我们在现在还是人的时候，对人要有忠有孝的。所以孔孟之道啊，为忠恕而已。好，我们看这个古代孔讲到的，孔孟之道唯有忠恕而已。这实在是真的很有他的道理。后来灿公到比较晚年的时候，他还请人家来莲英寺来教《论语》，来教《论语》。他知道这个是重要的，世间法上是很重要。我们这个世间是善法最极致就是我们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那么讲这个宇宙人生最透彻出世间的就是佛法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好，我们来看，我现在会提到这个是讲归命的意思。归命，诸佛菩萨就是我们对佛菩萨，事实上你修行真的要成就，你真的就是在于对阿弥陀佛的依止心，对世间的看破心，对众生的慈悲心，没有谄媚之心，不要有谄媚之心，也不要有这个那个厌取之心，也内心里面不要像一般人讲，我一般台语讲弯弯翘翘啊，我们对人呢要有慈心、诚心，以这样子的心跟众生、跟周遭人相处，这个是基本。那以这样子的心，我们归命观世音菩萨、归命阿弥陀佛，这个归命就是真的那种以这样子那种诚心、直心啊，没有夹杂任何一点任何一点奇奇怪怪的心态都没有，就是很诚。以这样子的心来修行这是一定可以成就的了。所以这个呢是最大的关键。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愿力弘生第29。这一段是在讲这个极乐世界里面的菩萨，他都有发大愿。那么这些发大愿的状况，现在这一段就在讲这里，愿力弘生，比国的诸菩萨的愿力的弘生。好，我们看572页经文。复次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师之后，换大甲胄，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身无着恶事，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恶趣，生生之处，常是宿命。这里呢，在讲，在极乐世界国度当中的所有菩萨们，所有现在未来的一切菩萨们，到最后他一定可到 究竟一生不出位，就是佛的前面那个位，最后准备成佛的一生不出，他一定尽他极乐世界的一生的生命，他绝对可以修到一生不出位。但是呢，唯除大愿，就是除了什么呢？除了他想要入生死界为度群生，就是他发愿回入娑婆度有情。他在还没有到一生不出位的时候，他就发愿来到十方的这个世界去度众生。啊，入生死界，到生死的轮回当中去度众生，去做狮子吼。这时候度众生就不一样了，你只要去过极乐世界再回来的人是怎么样呢？换大甲胄，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换呢，就是穿啊，你身上穿的大甲胄，这是一种形容啊，就是你披的大誓愿，你身心有着大的这个愿力啊，披弘誓铠啊，有大愿力。那么这个大愿力呢，是有持戒之庄严，有着你正知正见的庄严，来护卫了你本身的法身慧命。这样子，你入五浊恶世才不会被五浊恶世所迷掉了。所以这时候，你虽然身在五浊恶世，视线同比就是，啊，你跟他长得一样。你来这里做人就是长得人的样，不会说长得佛的样哈，不会，你是要随顺这里的人，长得跟这里一样。好，如果你是到别的他方世界，你也是长得跟他方世界一样的样，叫视线同比，直到成佛都不会受恶趣，就是不会堕落到三恶道。记住啊，这很重要。你只要去过极乐世界再回来的人，绝对不会再堕落三恶道的。而且你生生之处常是宿命，你所到之处，你生生世世轮回在度众生，你呢也常常能够不会迷失掉你的本来的一止三宝的那个法身慧命，你也常能够了解到自己的过去生，不昧本因啊，不会迷失掉你本来的愿力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意思是你非常稳啊，很稳当。所以我们这个讲到这边提到，如果想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度众生，我一定劝他，那你就先去极乐世界，先去一趟再发愿回来。你只要去过再回来没有关系，你就是啊，快快去快快回来啊，你只要去过再回来，你就绝对很稳当，而且知见也不会有错误，你生生世世利益所有众生，你也不会讲错话，你也会利益，就是啊，你有比较大的能力来帮助众生。如果说啊，你的愿力是希望在五浊恶世度众生的话，那更要去极乐世界啊，去一趟再回来，你就很稳当了。这个很重要，好，意思是不会淹死在生死大海里面。如果我们现在就你没有你极乐世界没去，我们连自己都没把握了。还要说下一次我还要再来利益众生，那恐怕是很难，因为一定是随业流转，随业流转，那会流转到哪里去？我们自己都没有把握了，我们怎么样子来去利益众生呢？好，我们来看在下面经文，而且去过极乐世界再回来，你还有诸佛菩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及诸大菩萨的护念，还会护念着你呢，长期的护念着你啊，帮你顾前顾后啊，帮你顾前顾后看着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好，我们看下面经文， 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是往生其国，皆令得泥环道。做菩萨者，令系作佛，即作佛以转相教授，转相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泥环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这里在提到极乐世界的诸大菩萨啊，他因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他要度到各个地方，度化十方的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呢，要让这些往生的人呢，都能够令他得到涅槃，然后做菩萨，让他能够最后能够做佛。那么做佛以后，又辗转的教授，告诉十方的众生，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辗转度脱。这样子的话，来到十方，来到极乐世界的就越来越多。好，所以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所有的众生，生到阿弥陀佛的国度里，而得到泥环，泥环就是涅槃哈，得到涅槃而做佛的，越来就是会迅速的增加，不可胜数。这个呢，也不是只有阿弥陀佛的宣化哈教化，那是里面诸大菩萨到各个国度都能够宣说弥陀之教法，让所有众生迅速成佛。那么下面的经文有一个比喻，我们来看574页。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这里是用海水来做比喻，说在极乐世界的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就是极乐国土，这个国土含能够广容十方的诸大菩萨在这边修。所以他这里讲说常为一法，意思是这个一法其实不是说只有一法，底下有个比喻哈，所以者何？犹如大海，就像大海一样，为水中之王。你所有河流都流到大海，所以诸水流行都入大海。所有的河流都流到大海，那么这大海只有一位，可是大海是广容十方的河流进入大海，但是你把这个大海品尝，它只有一位。但是一位的意思不是只有一法，所以这一法不是只有一法，它意思就像大海广容十方诸，广容十方的诸河水，那这个海中呢，这个海呢拿起来只有一位，这一位的意义是很大的，所以这一法的意义是很大的，所以常如一法，不为增多。那么他这个形容呢，是形容什么呢？是形容下面经文，575页经文，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佛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八方上下的所有的佛国是无量无数的，那么阿弥陀佛是最广大最长久最独胜最殊胜的， 这好像大海，好，阿弥陀佛国度就好像大海，其他的佛国度就好像其他的河流，都入大海当中。好，那么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国度是这么样的殊胜？以大海来做比喻呢？那是因为法藏比丘在菩萨时，他求道所愿，求这个愿是非常殊胜的，啊，这个尤其是十八愿大愿王，第十八愿大愿王，以他各种四十八大愿累德而所致，所以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他的恩德呢，布施遍布到八方上下。好，他的恩德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好，这三句话已经讲透了哈，无穷无极哈，而且深大又无量，无法形容，就是像大海跟河水来做比喻一样。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啊，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这是道理，就是在这里。阿弥陀佛的无上恩德，他普施十方，无有穷极，言语难以形容。所以我们呢，要这个念这一尊佛，就等于啊，往生极乐世界，就等于往生到各个国度了，啊，各个佛的国度了。那么念这一尊阿弥陀佛，就等于是念所有的佛了。所以这个是大海，这个大海水，这个是常如一法，这个阿弥陀佛国中常如一法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看下面哈，第四卷。这一卷它主要的啊，就是延续的前面啊，这一卷的内容到第四十八品就等于是整个结束了啊，这是最后一卷了啊。它除了还有前面的啊，这个延续的前面来描述极乐世界菩萨的愿力啊，以及他的各种功德以外，还有提到这个劝我们怎么样子来修行，怎么看破人世间，勉励我们好好的持诵这个无量寿经，也持这个戒啊，让我们迅速能够度脱。那么这一卷也提到，最后还提到边地遗尘啊，以及到最后流通分，流通分里面提到当来经道灭尽，独留此无量寿经，这是我们最后准备要提的。我们来看经文，578页的经文，菩萨修持第三十，复持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于习，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俗，肉眼检测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这段经文就在显明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大恨。我们来看啊，他的这个菩萨的大恨。彼佛国中的所有菩萨，他呢禅定智慧神通威德都圆满啊，无不圆满。禅定智慧就定慧等持啊， 他的神通威德都已经非常透彻了，非常圆满。那么诸佛密藏能够究竟明了，这个神通威德，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这个声闻的神通跟菩萨神通，像在地藏经里面讲到这个光目女母，光目菩萨地藏菩萨过去生，他要看他的妈妈到哪里去，他问这个罗汉，请问我的妈妈现在往生到哪去了，就罗汉还要入定坐意观察，他还得入定哦，还得坐意哦，还要特别坐意一下，眼睛还得闭起来入定一下，然后经过一小段时间他才出定，才跟光目讲啊，你的妈妈在哪里受苦，受苦受难，好，在恶道当中，你看他还得入定，而且你观察也只能观察这个五浊恶世三千大千世界是才是他四果罗汉的范围，他就没有办法到其他超出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了，他就没办法了。可是呢，极乐世界的菩萨就不一样了，菩萨的神通威德那个就是，但是十方世界都可去，十方世界的众生都可了解他的心意，何时度脱啊，他的内心起心动念啊，那个他的各种因缘啊，这个在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威神里啊，他就可以达到这样啊，这不是只有三千大千世界的范围，而且呢也不用特别再这样子啊，像阿罗汉一样还要入定，还要坐意，不是，他定慧等持神通威德都圆满了，好，刹那顷一下都知道。所以我们要能够了解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好，那么底下诸佛密藏究竟明了，好，这个佛的密藏，所谓密藏，在密藏呢就是一般讲很深的道理，并非小圣所能了解的道理，好，是并没有，这是属于与法身如来生密非常深又秘密，离开言语能够形容的密意，好，这个呢是佛的密藏。我们常常提到像陀罗尼啊，好，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陀罗尼也是属于密藏，诸佛之密藏也能究竟明了。诸根调伏诸根身心柔软，这当然哦，这菩萨一定是诸根调伏了，身心一定是柔软的了。这个身心柔软，这个菩萨一定是这样，可是我们凡夫众生要身心柔软很难的，很难，很不容易。光是现在要拜佛，现在很多人拜佛真拜不下去了，你要他去礼佛他是不容易哦，他站在那里慢慢礼佛很难哦。好，可是呢没有关系，如果假设你现在礼佛一直礼不下去有一个方式，就是常常去发心做义工，常常的在比如扫扫地、煮煮厨房整理环境，久而久之慢慢就会想拜佛了。当我们身心跟三宝的缘越结越深，跟清净法的缘越结越深，你的身心出离心会越来越强到时候你是自然而然就想拜佛了。像我们慈云寺有一位老菩萨，他78岁的时候，两年前79岁的时候，好，他呢来到我们慈云寺，在那里发心扫地，每次呢他就自己就跑来扫地我一开始叫他你要皈依他说师父我来扫地就好了，我皈依我再想想看那叫他进去大殿拜佛呢，他呢也是说师父我在外面就好了， 你们拜好啊，我每次来我就扫扫地就可以了，啊，我也不勉强啊。他呢，啊，他呢就让他一切自在。就扫久了，有一天呢，我又问他，啊，你要不要皈依啊？师父，我再想想看，我有点想了。然后又过了一阵子，要快过年了，我说，老菩萨，你要不要皈依啊？师父，我们过年就皈依。哇，听了好高兴。他的同修啊，他太太是虔诚的佛教徒，哦，跑来很感谢。啊，我是也很感动，我也很感动。他是只怕他不愿意来寺庙发心，我们不怕他业障，业再怎么重都没关系，他就来慢慢扫扫地也无所谓，好，就是慢慢扫慢，你不要勉强他。啊，然后呢，他就是久而久之哈，他跟三宝的缘越结越深，他就越来越欢喜，然后就自然而然，有一天他就自己就跑进来拜佛了。啊，有一天我正在那里拜，在那里大悲忏的时候，哎，他怎么看，眼角一看，哎，这不是老菩萨，他怎么突然跑进来拜佛了？我看了就会心一笑啊，心里也替他感到欢喜啊。那是他自动自发的啊。那我们人呢，就是我们不用太过要求人家，但他自自然然的发心久了，自然而然就想拜佛了。所以呢，只是时候未到啊。在南部西华堂有一天也是一样，有个老菩萨说，师父你一定要度我先生啊。我说我怎么度啊？啊，这也要看缘分呢。那么他先生有个好处，他每天呢就是载他太太来拜佛，可是他就是不进来，他就在门口把他放下来就走了。那么有一天呢，他又把太太载到整个寺庙里面来，然后我就趁这机会，我就跟他先生讲，我说：“哎，来来来，帮我搬个东西。”哦，搬东西他很高兴，因为男众要做点出众啊，他也是很高兴的。我就帮他，就搬个东西，搬个东西呢，啊，我也不要他拜佛了，因为看来是一定是拜不下去了。那我们。啊，就是搬搬东西啊，聊聊天啊，家常话谈一下啊，他也很高兴就回去了。哎，下次来啊，就真的就是每次来就是想就开始这个义工做一下，那个做一下。好，这个慢慢的哈，这一切都是要慢慢的，一定要跟三宝的缘要结好，好要结好，走久而久之哈，业自然消，智慧自然开。好，我们来看这边啊，继续。所以这里讲到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余习。这里面的大菩萨哈，他已经深入到正慧，正慧是中道之慧，啊，中道之慧，啊，是真实解脱之慧，离开颠倒之慧，已契入到中道实相之慧。离开虚妄分别的智慧叫做正慧。那么这个余习呢，余习是什么呢？余习就是好，刚证阿罗汉的时候，刚证果位的时候，他还有一些剩余的一些习气，好像就好像香啊，放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有比喻，好像香呢放在这个器皿当中啊，你把香拿走，哎，还有香味在器皿当中，好，还有香在这个盒子里面，好，虽然香刚拿走，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剩余的气息还在，然后呢，就好像什么呢？人呢被这个锁铐哈锁住，这就是被手铐铐久了，脚呢被手铐铐久了。因为刚开始把这个手铐打开的时候，你走路还不习惯，这刚开始那个还是有一点点不太自在的，那个不便的状况，不方便的状况，那个呢就是余习。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提到的一种比喻。那么这些大菩萨们，当然他烦恼断掉以后， 他剩下残余的这些习气也会很快的就断掉了。那么依着佛所交代的，佛呢他所有的行持